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如果今天有第一次用网络参加崇拜的来宾朋友，欢迎各位一起来敬拜神。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真理与大家同在。今年很特别啊，大家都看到和经历各种灾难，疫情、火灾、蝗灾、地震、洪水。许多国家之间的关系和趋势很紧张，大家也跟着紧张，怕要打仗了。那很多人会想，这世界怎么越来越动荡，怎么没有和平和平安，那是不是主耶稣再来审判的日子近了？那大家开始忧愁不知所措，猜测各种东西。但读圣经的人就知道要警醒了。那圣经已经告诉了我们一些末日的兆头，但却说主再来的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使也不知道。为了救赎我们，神自己谦卑降生成为肉身，在肉身上受限制的圣子耶稣说自己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但主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以后，主说主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也在启示录说是了，我必快来。那可见三一真神知道自己要再来审判的末日，那只不过时间还没到。那神的儿女该怎么警醒呢？我们今天通过约翰一书三章学习末世中神的儿女该有的表现。那我们一起祷告。圣洁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用你的话祝福我们，我们欢喜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求圣灵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引导我们明白真理，让听到的传道的都得到益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打开圣经看约翰一书三章，我们从二章二十八节开始读。二章二十八节，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从他所生的。约翰在这转换信息，开始讲神的儿女行公义。三章一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因为天父的慈爱，我们真的成为神的儿女了。但世人不认识我们，因为他们不认识天父。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主是洁净的，这个洁净跟圣洁，原文圣洁的那个词是同一个字根。那我们有将来见到圣洁主的指望，应该洁净自己。第四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主曾经显现就是主道成肉身，就成为人样式的时候，他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诺斯底主义的人和当时的一端主张因为耶稣有身体，他是罪恶的。那约翰在这里就明确的宣告反驳他们说，反而相反，主曾经道成肉身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所以主才会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七节，小子们呐，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那在这里魔鬼的作为和犯罪，就这两个事情，约翰把这两样东西就画了等号。因为犯罪的是属魔鬼，当时诱惑基督徒的是诺斯底主义一端。那他们诱惑基督徒承认身体是恶的，然后让他们放纵身体的私欲去犯罪。那我们看第九节，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原文做种，就是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这是交叉结构，前后讲同样的内容，先讲从神生的，然后不犯罪，后面也有讲同样的内容，然后最中间的重点信息是神的种子，原文做种哈，就种子存在从神生的人心里，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谁是神的儿女呢？就是不犯罪啊，洁净自己，行义的。那相反，谁是魔鬼的儿女？就是犯罪、不行义、不爱弟兄的。约翰在这儿转换中心信息哈，讲彼此相爱。第11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哈，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创世纪的该隐杀了兄弟亚伯，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亚伯的行为是善的。这跟世人对基督徒是一样的，在这里画等号，所以世人恨我们不用觉得稀奇。第16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主为我们舍命，教导我们什么是爱，就是爱到为别人舍命。我们也应该为弟兄舍命，看到弟兄的需要，不塞住怜恤的心，爱弟兄的才是爱神的。第19节，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什么都知道啊，所以我们要从内心开始完全爱弟兄。如果我们的内心不责备我们，我们能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坦然无惧。那爱弟兄就讨神喜悦，一切所求的从神得着，因为神喜悦遵守他命令的人。那最后就神的命令，那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神的命令是第一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名。第二还有彼此相爱哈。遵守神的命令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因为神喜悦他。神怎么住在我们里面呢？就是神赐给我们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今天的经文今天经文的内容很丰富，但主要在告诉我们末世中神的儿女所需要的。除了3章1节大部分都在强调行为。那首先约翰告诉我们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是因为天父赐给我们的慈爱。神爱我们，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主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复活。所以我们只要信主耶稣的名，接受他，耶稣就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不是我们通过某一种就其他方式和行为表现赚来的，这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特权、荣耀、尊贵的身份。弟兄姐妹，我们是因着天父的慈爱，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神是我们的王，掌管一切，在神的国度天国，神作王直到永远。那我们是什么身份？就是这位天国君王的儿子女儿啊，都像王子公主哈。那我们做了什么？神这么恩待我们，为什么？那所以说这是天父何等的慈爱。但世人就不认识我们，因为他们不认识天父。而这样子是暂时的状态哈，我们将来要怎么样？末日还没有到，还没显明出来。那我们知道我们必见到主耶稣已经变回的那个荣耀的真体，我们也要变成主荣耀的形状。见到主之前，我们要在属灵的新生命里行公义，活出主耶稣的样式。而约翰接着讲行公义的必要性，我们先做原文的学习，了解公义的意思。请翻一下下一页。公义听起来很抽象，有时候大家想到公义，读到那个公义的部分就很有距离感，听是听了，但不知道要我做什么。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公义的希伯来文，就原文希伯来文是 Zedek， 意思是公义、公平啊，通常用在法官和君王身上，他们要维权，他们要维护权力，伸张正义，他们有权柄和责任行公义和公平的审判。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才是我们最大终极的审判官，审判万民，也是万王之王，以公义治理万物。那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六章九节啊，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啊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宰啊同行。在我们审判官神的眼中啊，挪亚是义人。那七章一节啊也说，耶和华神又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哦，所以我们审判官神查看世人，挪亚在神面前是义人，神判断什么是公义的，谁是义人，神按照公义赏赐给人，也惩罚人。那请翻一下下一页，这个原文就是撒冷王麦基洗德的名字，麦基洗德的洗德就是 Zedek， 那中文翻译是仁义王，就是仁义，公义王、仁义王。那我们更熟悉仁义这个词，而且诗篇32篇11节，那我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这是平行句，所以在这里讲这个公义的人和心里正直的人被理解为同义词，所以公义的人也是正直的人，心里没有弯曲的地方，什么是正的他就去做什么。那我们再看公义的希腊文是 dikaios， 这个词解释更详细，这个词的字根 dik 是司法判决 judicial verdict， 所以公义的原文 dikaios 直接的意思是法官的判定和批准 judicial approval， 那也就是说法官做出这个判决，说这个可以或者这个人无罪，那这个判决是公平、公义、公正的，所以公义是神判定和批准的公义和公平的标准。我们教会读经办说，公义是神看为正的，这个更白话文一点，很好理解。那在旧约，以色列人没能行公义，也在社会上有不公平的事，请翻一下下一页。拜偶像，他们拜偶像，贵妇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以强暴待他们，流无辜人的血，欺压和愿望软弱的人，做假见证陷害人，结果被神警告审判救赎。所以耶和华神给以色列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这位弥赛亚救世主君王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公义的苗裔，主耶稣的名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在新约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肉身， 在地上行公平公义。主教释浸约翰给他释浸，说尽诸般的公义，尽诸般的义。主也教导众人说，既可慕义的人有福了，在生活中渴望神公义的人有福了。那所以主在地上所行的所教导的都是公义和公平。那请翻下一页。为了叫我们悔改信他的被称义，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付了一切不公义的代价，而且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内在的生命重生，活出像主一样义人的生命。所以行公义是神儿女的，神儿女的第一个特征。那么回到今天的经文呢，就看行公义的必要性。那首先是神是公义的，经文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弟兄姐妹，行公义合乎我们神儿女的地位，我们都是因信耶稣重生得救的人，我们的旧人已经死了，我们是从圣灵重生新造的人。神这样拯救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行神看为正的事。信主之前我们可能不在乎公义，不知道怎么行，也行不出来，内在的生命根本没有那个能力和真理，因为我们曾经被罪恶捆绑束缚着，做罪的奴仆，没法不犯罪了。但我们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付代价，释放了我们。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从神来的真理和生命，可以完全行出来。那神是公义的，行公义的人都是神所生的。那行公义是基督徒的特征，我们已经被神称义了，需要在生活上做义人，行出公平仁义来，不犯罪，不要在生活上做恶人或罪人，恢复神儿女的尊贵身份。其实最需要公义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生活里面，像主一样在地上行公义，我们应该让周围人看见神的公义多么美好。那行公义的第二个必要性，主再来时我们要见主。亲爱的弟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们要见到主的身体。登山变相的时候，三个使徒暂时看见过主本来的形象，说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主现在正是圣洁荣耀完全纯净的形象。那我们该怎么洁净自己？约翰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原来说洁净自己就是要我们不犯罪。约翰说我们犯罪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违背律法。我们基督徒已经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基督之下，因信耶稣得救的道理来到之前，暂时管我们的就是律法。那律法的总结是耶稣基督，我们听从主耶稣就不犯罪，继续洁净了。我们要继续过洁净的生活，保持圣洁。那比如说我们在开车可能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很强暴的司机，他对别的司机很不客气，到处按喇叭凶别人。那这时候我们会被他们激动吗？我们会放纵自己一起按喇叭和跟他较劲，恨他骂他吗？本来是那个司机自己的罪，但我们一被激动就变成我们犯罪，沾染了污秽。还有疫情期间大家在家跟家人接触的时间很多，因为一些误会意见和习惯不同，或者因为一方或彼此的问题很容易发生争执，彼此恨恶犯罪不洁净了。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机会就可能受到试探去犯罪，但我们要听从主过洁净的生活，住在主里面，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表现。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第一次显现就是道成肉身，是要除掉人的罪，要除掉魔鬼的作为犯罪。 第二次再来显现，就是来审判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洁净自己，像主洁净一样。那第三个调性啊，就是神的种子存在我们心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啊，原文做种啊，存在他心里啊，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即使在原文啊，没有神的道这个词，原文说的是神的种子，这是单数的种子，这 seed。在旧约通常种子是指后裔子孙啊，神应许亚伯拉罕应许的那个单数种子 seed 就是耶稣基督啊。对这个种子有几种的解释，第一个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经文强调从神生的不能犯罪，耶稣基督是从天父来的，除掉人的罪和魔鬼的作为。那第二个是神的道话语或福音，因为这可以让我们在属灵上重生得救，而神的道使我们成圣，这样的人没办法犯罪。第三个就是圣灵。可见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啊，就似乎选择了第二种解释，可能联想到的是撒种的比喻啊。这里确实有模糊的地方，但我们看上下文，约翰在第五节和第八节强调的是什么？神的儿子耶稣要除掉人的罪，除掉魔鬼的作为，这是主的角色，也是约翰反驳诺斯底主义的重点。他为主做见证，因着主耶稣从神生的儿女，我们就不犯罪，也不能一直犯罪。真正得救的人做不到习惯性的、持续的犯罪，真正重生的人都会回头归向神。约翰说，这就显明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真基督徒没法一直犯罪，所以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这是魔鬼儿女的特征。那我们看下一段呢，就神的儿女第二个特征就是彼此相爱，这是我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哈。那约翰这次讲这个命令，直接提到了反面教材该隐的例子。创世纪四章有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天该隐拿地里的出产做供物献给神，亚伯也把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和最好的献给神，神就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所以该隐就生气。那神跟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呢？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那结果该隐因为杀兄弟的罪，从地受到了咒诅。那该隐和亚伯的故事是第一个杀害兄弟的案件。那该隐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亚伯的行为是善的，就杀了亚伯，他是属那恶者的，他是犯罪的。那约翰在第十三节突然提到世人，那他把该隐和世人画等号啊，他们是杀人的，把亚伯和基督徒画等号，就是表达一人受到恶人的逼迫。那世人恨基督徒，那大家不用觉得稀奇，但我们基督徒的行为是善的，有时候世人真的看不惯这些行义的义人，因为他们觉得基督徒做的不符合他们的口味和做事方法，他们总觉得要放纵私欲，有一点罪恶、自私、贪心、虚假的一面，那觉得这是人之常情，这是整个世界的观念和趋势，社会组织的观念和氛围都是这样。若基督徒不这样做，那他就不合群，世人一开始会不理解基督徒为什么非要行公义，不配合他们，然后早晚开始恨基督徒，欺负和排斥他。那亚伯把最好的献给神来行善，基督徒在世上行义，但世人和该隐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基督徒和亚伯的行为是善的，就会嫉妒和生气，恨和杀基督徒和亚伯。所以 要我们爱世人是很有挑战的。那约翰接着告诉我们，爱弟兄者的生命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那他说，爱弟兄的，其实就可以知道已经出死入生了，重生得救的人能爱弟兄。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还是那个罪人的生命。约翰还把恨人和杀人画等号。那恨人的话，恨弟兄的话，相当于内心想，这个人不存在就好了。所以内心的状态是跟杀人一样的。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也把骂弟兄和杀人画等号，强调杀那个强调人内心的动机和状态。那我相信各位可能有过恨主内弟兄姐妹。那约翰说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这不是说曾经杀过人但真心悔改信主的罪犯不能得救，也不是说弟兄姐妹只要恨过一次就失去永生。我们只要真心悔改信主就得救。约翰说的是不断恨弟兄的没有重生，没有永生，所以才能一直恨弟兄。神的儿女看到主的榜样，听到主的命令，我们没办法不爱弟兄姐妹。那主耶稣活出了这个爱弟兄的榜样，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16节是交叉结构，就是前后都讲这个舍命，然后中间说的是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主为我们舍命，亲自做了爱弟兄的榜样，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是爱，我们学习怎么爱弟兄，同样去为弟兄舍命，愿意放下自己，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主做的是无私的舍弃，这个爱使我们愿意舍弃和牺牲，不求回报。那我们知道主为我们舍命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如果这才是爱的话，那我们为弟兄舍命也应该白白恩待他，为他舍命。那我们具体怎么做呢？约翰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惜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这里说的财物是希腊文这 bios 就是今生的状态，好生活。所以意思是凡有世上好生活的人，看见弟兄的需要却关闭自己的内心，爱神的心怎么存在，怎么住在他里面呢？约翰的意思是我们可以通过怜悯的心和实际的行动，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实践爱弟兄，为他们舍命。他又拿反面教材来教导我们，我们仍常常这样。我们有世上财物，有好生活，看到了弟兄的需要，然后暂时想了一下，那还是塞住自己怜恤的心不帮他，觉得哎，还是算了，就算我不帮他别人也会帮，或者神会帮他，然后跟那个弟兄说，神祝福你啊，我为你祷告，神必帮助你。尤其是疫情期间，有很多人就失业了，就收入少了，找工作也很困难，很多弟兄姐妹或许都有缺乏。那因为这样我们就要塞住怜恤的心吗？我们心里面经常有 defense mechanism，就是辩护自己的本性，说我不帮他有很多理由啊，而且很合理。没错，我们确实需要分辨帮什么样的人，怎么帮他，这个需要智慧。而且我们在北美就缺乏的情况相对少，但还是有啊。我们只需要在神面前能够放胆跟神说，主啊，我听你的命令，用爱的行动帮助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守了主餐，表明主的舍命。那现在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反思一下。请问，你不去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到底多久了？你上一次用金钱帮助弟兄姐妹是什么时候？ 现在你身边有没有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你确认正在为他们舍命，爱他们吗？你愿意舍命吗？金钱是我们的内心相当的看重的东西。那大家都很在乎钱，一提到金钱会很紧张啊，认真然后严肃起来。所以如果看各位怎么分享金钱，就能看出大家的心像那个弟兄姐妹敞开了多少。打开钱包就是敞开内心，这表明为了爱弟兄姐妹愿意舍弃金钱和今生的好处。这金钱本来就是从神来的祝福，但同时金钱也会成为我们爱弟兄时的挑战。我们塞住连续的心就是关闭自己的内心，收回那个自己怜悯的心，不怜悯他了。那有一个例子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在这故事里有被一个就被强盗打劫受伤的人，那一个祭司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一个利未人也看见他了，然后从那边过去，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看见他动了慈心治疗他，把他带到旅馆照顾他，还给旅馆的老板钱让老板继续照顾那个受伤的人，然后说我必回来还此外的费用。那这样看，谁是被打劫的人的灵舍呢？就是怜悯他的撒玛利亚人。所以主说你去照样行吧。如果各位问主，主啊，我的邻舍是谁？我的邻居是谁呢？那主让大家想到的是谁呢？谁需要你爱心的帮助？那大家想到了吗？他就是你的邻居，你的弟兄姐妹。主说你去照样行吧。在比喻里，所谓爱神侍奉神的祭司和利未人都塞住了连续的心，只有撒玛利亚人动了慈心，怜悯被打劫的人，用实际的行动照顾他，照顾到底。那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不是应该这样彼此相爱呢？弟兄姐妹，冷漠不是爱，而是一种消极的恨，因为没有爱心。我们用冷淡的态度对待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即使是正在练习关闭自己的内心，这样习惯了就是让自己的心越来越刚硬，就跟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以色列宗教领袖一样，变成没有爱和顺服的假冒伪善的人。他们被主责备，为什么被主责备？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甚至教导圣经，他们知道神的命令和心意，但还是不去做。所以约翰劝勉我们，小子们呐，我们相爱只要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而我们弟兄姐妹相爱，不要只在言语上，只是说说而已。彼此相爱不是口号，而是命令。我们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相爱。我们要用 work 行为这工作，用 truth 真实真诚的心彼此相爱。只是为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祷告和关怀是不够的，你越读经祷告听到圣灵，越感动你用行为爱弟兄姐妹。神要我们行动，要我们分享帮助他，没有行动的爱怎么可能是完全的爱呢？信心和爱心的证据不就是行为吗？如果我们连神家里的弟兄姐妹都不爱，那我们怎么去爱世人和仇敌呢？那弟兄姐妹，主为我们舍命，这就是行动。我们要阿们阿们，实实在在的彼此相爱，有行为和真诚。那这样得到帮助的弟兄姐妹肯定会感谢神，把荣耀归给神，这是最基本的。但最基本的我们也不能错过。那看下一段，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 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神比我们的心大，神什么都知道。如果连我们的心都责备自己，那怎么在神面前安稳坦然无惧？在爱弟兄的事上，我们的心可以不责备自己吗？如果内心不责备自己，我们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我们没有对不起神。然后就是爱弟兄有这个益处哈，就我们看一下目的和益处，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我们爱弟兄的目的就是遵守神的命令，行神所喜悦的事。约翰告诉我们一个益处啊，这样爱弟兄的人祷告祈求神就从神得着啊。一般说到这个遵守命令，我们就感到约束感，请翻一下下一页。我感觉自己的自由被限制了，所以有负面的反应。而人的命令有限，不完全或多余，会限制人的自由。但唯一神的命令是爱的命令，这是公义的、善的、好的。我们遵守好的命令，就必然有祝福、好处；不遵守爱的命令，就没有爱心，这才是咒诅，让我们受亏损。其实不愿意遵守神的命令，他内心想要的自由不是真自由，而是在罪恶里不义的自由。遵守命令有两个益处啊。遵守神的命令的话，首先第一，我们行神所喜悦的事，住在神里面；第二，我们因为顺服神的命令，蒙神的祝福。约翰说爱弟兄就是行神所喜悦的事，这个人的祷告被神应允。我们今天看这个今天经文的大纲啊，就是上半段讲的是行公义，下半段是彼此相爱，特别强调这个怜悯弟兄啊。这似乎我们可以看到旧约先知弥迦告诉我们的神的心意啊。耶和华已指示我们何为善，他向我们索要的是什么呢？只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约翰要我们在神的爱里行公义，彼此相爱，直到主再来。那约翰怎么给当时的弟兄姐妹总结神的命令呢？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的命令，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就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如果我们爱神，就应该信神爱子耶稣基督的名，他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也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然后按照主的命令和榜样彼此相爱，遵守神的命令就住在神的里面，然后主再来审判，我们也可以向神向主坦然无惧。今天约翰告诉我们末世中神儿女要做的几件事，第一，行公义，不犯罪哈。那彼此相爱，就是怜悯人，也特别强调这个好怜悯的事情。第三，遵守神的命令。那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但也是最核心、最容易错过的。那现在这末时，就是神儿女该把神的真理和爱行出来的时候。若我们当中有非信徒朋友啊，我告诉大家怎么成为神的儿女。首先要向神承认自己是罪人，认罪悔改。第二，要相信耶稣基督因救赎你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复活了。所以要跟神祷告，接受耶稣是你个人的救主和人生的主人。然后在大家面前公开的承认耶稣是你的神，你的主。那信主以后，我们需要做四个行动啊。首先第一啊，就是接受浸礼，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这是信心的表现和顺服的行动，也是今天提到那个第二个命令啊，信耶稣基督的名，归入耶稣基督。那第二，每个主日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敬拜神，归向神，然后研读圣经，让我们灵命，就是属灵的这个新生命得到喂养。要直接读神的话，不是光听别人的那个各种解释啊。那最后过团契生活， 用生命跟弟兄姐妹交流，彼此相爱。如果身边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用行动来帮助他们。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很感谢，因为你爱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要遵守你的命令，行你所喜悦的事。求你帮助我们在生活中行公义，像主一样活出公义的生命，洁净自己，也让我们有柔软的心肠，能够怜悯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在言语行为诚实上彼此相爱，直到主再来。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